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的时间了。也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这一次一连有60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旧约的大小先知。那么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次呢，都能够从先知的信息里啊，不单单学习对当时以色列人耶和华神所要传达的信息，同样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圣经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比方说，神是圣洁的，他要他的百姓要圣洁，神恨恶罪恶，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这些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弟兄姐妹，实在是我们生活一个很好的提醒。其实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弯曲悖谬邪恶淫乱的时代。那么其实今天虽然我们不像回到历史以前跟以色列人一样当时的背景，但是同样的原则，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对自己有一些的提醒，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追求圣洁，讨主的喜悦，让我们想到耶和华神他是和以色列的百姓立约。同样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也是在这个约的里面，我们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愿主也恩待我们呢，让我们在学习先知书的同时，我们也更多的对自己的信仰生活有一些的提醒，一起学习。好，在还没有开始今天课程以前，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先知书里学习你的话语。主，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特别今天我们学习哈巴谷的时候，主让我们想到先知心中的困惑，但是主啊，你让他能够等候，而且他心中对你有一个不变的信念，以至于他能够发出这个信心的凯歌，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主也让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生活中，我们遇见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也能够宣告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谢谢主，愿主加添我们对你信靠委身的心智。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接着我们继续回到哈巴谷书啊，哈巴谷书。那么上次我们谈到哈巴谷书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谈到了神和哈巴谷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神既然是公义圣洁的，那么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奸恶强暴的事？神会不理会奸恶强暴的事呢？那么甚至呢，神要兴起加勒底人作为刑罚的工具？那么这是先知提的一个问题。那么先知呢发出这个问题，就是神难道不会刑罚这些加勒底人吗？但是神给哈巴谷的一个答案，给先知的一个答案，就是神要他等候，同样神也告诉他将来这个审判一定要临到。我们看第二章，我们看第二章的这个神的回答。第二章一开始，刚才我们提过，这是先知的一个回应啊，他要等候，他要等看神怎么样对他说。那么第二节开始，神对他回答，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你注意哈巴谷在这里神要传达他说，这个有一定的日期，就是有点像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同样神的审判有的时候不是不来，只是因为时候没有到。那么神仍然怜悯，神仍然在等候，但是对于这些残暴之民，神一定要实行审判。 那么所以先知在这里答复神，答复他的一个答案呢，就是因为啊，这个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圣洁，唯一人必因信得生。上次我们谈到呢，这个先知在信息等候神的回答的时候，有一个最高峰，就是神给他的一个答案，就是等候唯一人必因信得生。那么哈巴谷书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这个题材对话呢，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先知里面所谈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先知呢在这里第二章开始叙述了加勒底人的五种祸害，加勒底人的五种祸害，这是我们上次谈到的。那么这里包括加勒底人种种的罪行，我们看从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到第二十节这一大段落呢，那么这里谈到了加勒底人这些罪恶神要审判。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加勒底人因酒醉诡诈狂傲，他们如此这个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提到了祸灾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呢？这里谈到了他们这种侵略积不义之财，还有他们强暴的凶杀，强暴的凶杀。那么第九节他说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的有祸了，那么你看这里又有祸了。还有呢，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义的有祸了，在第十二节这里 又有一次有祸了这边不断的重复他们是有祸有祸有祸。那么这里叙述了五种，我们提到了这一段经文提到了五种灾祸，这种侵略的恶行，这个积攒不义之财，强暴的凶杀，糜烂的生活，还有这个拜偶像的罪。那么弟兄姐妹，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拜偶像的罪，他说你们将人将他刻出来，雕刻的偶像，人将他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假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里说到了这个偶像拜偶像的祸。那么弟兄姐妹，这里拜偶像的罪再一次被提到，其实拜偶像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是一切罪的根源呢。这里不仅是属灵的罪恶，也是一种道德的盲目。一个拜偶像的是一个属灵的罪恶，也是一个道德的盲目。也就是说，神呢必定要对这些国家施行他的公义的审判。所以哈巴谷呢对加勒底人的认识是非常正确的，这个认识就是他们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最终呢神一定要审判他们，而他们仍然要因为自己的罪恶而灭亡。所以到第二章的二十节的末了最后一节，先知在这里有一个结论，他说唯耶和华，我们看圣经在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节经文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一件事，神是在人历史中掌权的，全地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同样也当然包括了巴比伦人加勒底人，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静默肃静。那一个获得真智慧的人呢，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认识了一位在静默中掌权的神。而且这是哈巴谷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他认识了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当他真正静默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兴起了一颗对神敬畏的心，对神敬畏的心。那么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见两个对话，而神两次的答复。那么两个对话，神有两次的答复。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困惑的时候呢，让我们想到哈巴谷书里面一个最精华的，在第二章所提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 那么其实事实上呢，哈巴谷书全书的信息是围绕这个中心呢，把信心的价值发挥出来。那么这本书哈巴谷书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信心是什么呢？信心不是逃避困难的一个好像一个避难所，也不是叫我们把头埋在沙堆里啊，说我信信信。那么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这个信心是永远是勇敢而积极，是迎上去，是一个得胜的信心，是一个活泼的信心，那不是退下来求自保。那么有信心的人呢，弟兄姐妹，这提醒我们一件事，有信心的人不是说我们人生不会遇到沮丧的时刻，不是不会遇到沮丧，但是呢，当我们在最低沉的日子仍然能够抬头仰望，可以展翅高飞，凌驾在这些一切痛苦黑云之上，更接近光。所以哈巴谷书啊，弟兄姐妹，哈巴谷的问题就在这里。哈巴谷问神问了许多的问题，特别是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这个加勒底人来刑罚以色列人。哈巴谷心中的难题呢，他不是用逻辑或者用事实来解决，所以神给他的答复也不是按照逻辑的答复。神给他的答复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也就是说神一定要审判他们的。所以在第二章提到了加勒底人种种的罪孽，但是对先知而言呢，神对他的一个答案就是唯一人必因信得生，唯一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说哈巴谷心中这个所面临到公义神公义这些苦难的问题，国家 遭受巴比伦侵略这样的一个难题呢，不是用逻辑来推理那弟兄姐妹，而是用信心，在信心的里面仰望神。弟兄姐妹，当我们用信心向上望的时候，我们不再被这个短暂的得得失失的现象来困扰，是不是？就好像诗篇所说的，大水泛滥的时候呢，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意思就是说，我们看见其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一位坐在洪水泛滥之上为王的耶和华。那么弟兄姐妹，人生啊，我们人生信心的原则比我们人的逻辑推理来得重要啊。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用我们的逻辑来判断来下思考呢，还是我们真的都能够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呢？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啊，我们都经验过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唯一人必因信得生啊。那么因信得生不单单是保罗在罗马书引用的这个得救的问题啊，同样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解决人的一些难处。我在想今天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困难实际的环境，特别是像哈巴谷那个时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面对这个时代，我们有的时候也觉得公义荡然，罪恶的事情到处发生啊，甚至有一些人为义受逼迫，这些事情又怎么样呢？那么神给哈巴谷的应许，同样我相信今天也是给历世历代的圣徒也是这样的应许，那就是我们唯一能够安息在苦难里面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在神的里面。弟兄姐妹，神有他的工作时间表啊，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一时的得失啊，而甚至愚昧的要求神在什么时间按着我们的想法，按着我们的计划来做一些事情。所以圣经说，谁能做他的谋士啊？谁能够替神出主意呢？但是感谢主，神赐下他的应许，他能够让我们安息，凭着信心呢、啊，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恩典里面，这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可以必须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哈巴谷在第二章第二十节他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啊，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先知不再提问了，因为先知明白一件事情，神在历史中掌权，这是我们刚才提过的。先知要明白一件事情，神是历史的主宰， 那么当我们认识这个事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眼睛就被打开，是不是？我们能够看见在一切苦难的背后也好，在一切环境的背后也好，在一些困难的背后也好，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的是一位真正在人类历史中掌权的主宰。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真正在信心的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的作为。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刚才我们用了很多时间呢，探讨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章啊，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认识神在历史中掌权做主，我想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更加认识神奇妙的作为，奇妙的作为。那么这是哈巴谷啊，我们所谈到他对神的一个信靠，所以先知神要先知认识一件事情，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事实上，义人必因信得生呢，这个原则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特别也提到，特别也提到。那么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使徒保罗体会到哈巴谷的时候，他提到信心呢，是接受神在基督里所赐下的恩典，在患难中仍然有指望，始终不失去对神的依靠。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呢，这是在新约罗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最重要的信息。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位主所重用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呢，他也从罗马书当中认识到重要宝贵的真理，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今天是这个信义宗啊，信义宗的一个中心思想。其实我再强调，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基督徒我们都是凭信心，是不是？因信称义。所以第三章开始啊，这是哈巴谷书第三章，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题材的一个记载了。前面是一个对话，那么第三章开始呢，就是一个哈巴谷的祷告和颂赞。所以因为经文很短呢，我们一起来看哈巴谷书第三章。一开始第一节就说到，这是哈巴谷的一个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弟兄姐妹，我相信哈巴谷的祷告今天也是很多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不是？我们看见教会荒凉，我们看见神的国度不复兴，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罪恶弥漫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看见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增多，我们看见许多人仍然沉溺在罪恶的里面，我们心中都有这样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想先知哈巴谷在这里所做的一个祷告，是当他看见了加勒底人这个审判的时候，但是他更看见一个复兴的盼望。所以哈巴谷第三章可以说是一个转变，这是哈巴谷最著名的祷告和信心的凯歌。那么其实今天呢，也就是说在历史完结以前，在审判之前，先知呢求神怜悯。那么其实啊，这不应该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心中该有的祷告吗？我们是不是也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复兴你的作为。那么这一章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从困惑到确信，从怀疑到信靠，先知哈巴谷信心的经历呢，是已经达到最高峰。那么第三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两节，这是赞美诗的标题啊。那么一开始先知就求神怜悯啊，他恳求神彰显他复兴的作为。那么从第三章三到十五节这一段呢，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他荣耀的彰显， 也可以看见神从自然界一直到人类历史中呢，都要彰显他公义大能的作为。所以我们看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十五节，第三节到第十五节，这里是强调这个大自然这些运行的一些作为。但是感谢主，神在这个中间掌权做主，神在中掌权做主，也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审判的目的不是要毁灭，而是要炼净，不是为了刑罚，而是为了要管教，也不是为了破坏，而是神特别的保守。所以呢，最后当外邦人加勒底人被灭绝之后，以色列人就必得到拯救。所以救恩，弟兄姐妹，在哈巴谷书里面很重要一点，救恩呢是神公义作为最终的目的。请你记住这句话，救恩是神公义作为最终的一个目的，最终的一个目的。神要借着这些审判，神要借着这些刑罚，那么神也要为他的百姓来伸冤，神要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以色列人被审判的目的，我在强调先知书里面一直强调的信息，就是不是为了灭绝，而是为了要为了要炼净他的百姓，让百姓可以学习在苦难中呢，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恩典，寻求神的怜悯。所以这是哈巴谷书啊，我们所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的末了，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我们一起来看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所以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琉璃歌。那么这首歌的末了呢，先知在这里宣告，虽然他遇见外在的环境有难处有患难，但是他可以凭着信心呢，看见一件事实，他可以以耶和华神为乐。那么弟兄姐妹，这是先知哈巴谷书里面最后的一个高峰啊，就是先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不畏惧前面的难处。第三章呢，可以说是一个信心的凯歌。先知在他的祷告中啊，很诚实的表达他内心的恐惧。那么整个大地呈现一片萧条啊光景，可怕的灾难似乎是毫无确定的，是毫无无可避免，一定会临到。但是先知在这里说什么呢？先知说他因为信靠神的缘故，他能够从这些死亡审判的阴影里面，这些背后呢，看见上帝的拯救。在痛苦中他仍然有盼望，所以他甚至形容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呢？这个力量是在患难中的力量，患难中的帮助。所以先知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弟兄姐妹，这几节的经文可以说是历世历代以来许许多多信徒的一个祷告，可以说是一个哈巴谷书的一个经典。第二章强调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同样先知在这里也宣告，他从信心的眼光看见一件事实，虽然无花果树，你注意，虽然十七节有一个虽然，十八节是讲到然而，这是一个转变，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转变。虽然什么呢？弟兄姐妹，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填空题哈。虽然你可以把你目前所遇到的一些难处，你把它写下来，虽然怎么样怎么样，虽然发生了什么什么，虽然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也像哈巴谷有这样的信心确据，在十八节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这才是我们信仰宝贵的地方。信仰的宝贵的地方不在于说我们平安无事，耶稣保守我们平安啊，耶稣保守我们万事顺利，甚至有的人认为耶稣还让我们发财啊。信仰的宝贵不是只是在平顺的时候， 弟兄姐妹，真正的信心常常是借着苦难来历练的，在哈巴谷书里面就是传达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但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同样，虽然外在的环境，虽然看这个审判是临到我们是避免不了的，甚至在经历审判的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在这个环境中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先知在这里说什么呢？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快乐。哎呀，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盼望，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啊，我们不会遇见患难，很多人以为信耶稣我们就可以消灾免祸，但是很可惜，有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可能遇见一些疾病，可能遇见一些意想不到的难处，很多人就从这个信仰后面退后了。因为他们对信仰的认识，他们对信心的认识，就是耶稣要保守我们，神要保守我们，让我们事事顺利，平安无事。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真正的信心呢。所以雅各说得很好，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说，信心要经过试验。彼得也说什么呢？彼得也说，我们的信心是必须经过试验的。这些试验过以后，我们的信心就比那个纯金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弟兄姐妹，让我们信心的里面，我们学习哈巴谷的信心啊。那么基督徒在我们心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啊，虽然外面的环境不断的改变，啊，但是我们的内心因为信靠对神的认识，我们的信心可以坚定不移。所以弟兄姐妹，哈巴谷啊，刚才我们提到哈巴谷，虽然前面第一章第二章它有许许多多的困惑，他也学习面对现实，耐心等候耶和华，但是神给他一个重要的答案：信。义人必因信得生。信什么呢？就是相信耶和华神，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生啊，原来是指的活命的意思，就是说神给百姓指出一条出路，唯一得救的方法，那么就是得生，得生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主，我们也是以这样的原则：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在最后的末了，先知在这里提到了许许多多的消极的情形，但是我们看见信心的背后仍然有盼望。那弟兄姐妹，这是哈巴谷的信心里面最宝贵的地方，最宝贵的地方。所以在整个哈巴谷书，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习许许多多属灵的功课。那么哈巴谷书这一卷书主要的教训呢，就是在探讨神的公义，但是他也回答了今天很多人心中的不解和困惑。那么先知的重点在维护神的公义，公义一定是要刑罚罪恶，但是先知在他理性的困惑中间呢，他不明白这一点，他认为啊，似乎罪人仍然猖狂，但是神有给他答案，神给他答案：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弟兄姐妹，盼望啊，我们真的从哈巴谷书里面，我们一起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那么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呢，下面我们这个下一堂课，我们会再把哈巴谷书有一些神学的主题，我们再做一些重点的分享。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哈巴谷书也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还是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注册是我们正式的学员呢，欢迎你来信索取我们的讲义大纲。